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祈求的是，主，我们若是不明白的，求你的圣灵今天让我们明白；若是我们需要改变的，求你的圣灵今天让我们明白可以改变。我们心里若有软弱的，求主你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刚强。我们肉体若是有需要的，求你的怜悯来医治我们。主，我们向你祈求的是，让我们的灵苏醒，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将下面的时间就恭敬地仰望在你的面前，愿你在这个会堂里面来作王，愿你的荣耀被高举。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要开始讲这个时候呢，我想要跟大家来思想一些问题啊。因为呢，我们常常在这个教会的讲道也好，或者主日学的讲道分享的也好，或者是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属灵要成长啊。因为做基督徒从事常常被人家挑战说你属灵要成长，那怎么成长呢？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参加聚会。但是我有时候常常在思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到底属灵成长为了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我为什么要成长呢？我成长是为了让我做更多更好的事情，或者是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或者是更好的事情，或者是说我这个人可以表现出一个更像基督的样子。到底我为什么要成长？所以我就会在想这个问题，说如果今天为的是让我能够活得一个更像基督或者更好的一个人的话，我为什么不专注在说我好好的做一个人，我好好的去做有爱心的事情，我做很多很好的事情，不是更能够把我这个人反映出来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好基督徒呢？我为什么要提你必须要读经，你为什么要祷告？到底读经祷告为了什么？到底属灵成长为了什么？所以我常常在想这个问题，我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成长呢？到底关键在哪里？所以呢，我值得来大家想一个问题哈，为什么我要成长？好，那在这段时间里面，我就读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叫做 General William Booth。 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 Salvation Army 的创始人。 Salvation Army 曾经在当时影响了那个世代，所以当他在年老的时候呢，那么有人就来问他一个问题，问他什么问题呢？他说在下一个世纪，因为他年老了，快要过去了哈，所以就有基督徒来问他，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预期到下一个世纪这个基督教的世界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所以这位 William Booth 他就提出来，他有提出来五个点，好，我今天跟大家讲四个点。他说他有四个挑战，他看见说在未来一个世纪，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纪，就是说到底这个基督教的世界，基督教的生活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他第一个他讲出来的是说 Christianity without Christ。 再我讲一次哈， Christianity without Christ， 也就是说在基督徒的世界里面，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强调了基督徒的生活，但是里面却没有什么，没有基督。强调基督徒的生活，但是里面却缺少了基督。第二个 ，religion without Holy Spirit， 在讲整个宗教生活的里面，却不讲圣灵或者没有圣灵的能力在里面。这是他讲到的第二个挑战。第三个挑战是什么呢？他说是 forgiveness without repentance。在教会里面讲说你需要悔改，需要被赦免，你要赦免别人，但在赦免的时候却不讲悔改，有讲赦免但是不讲悔改。最后一个 salvation without regeneration， 讲救恩，传救恩，却不讲人需要重生。所以他说的这四件事情呢，如果今天我们看我们的基督教世界啊，的确我们就面临这样的挑战。 那但是你想到一件很讽刺的事情，今天我们看 Salvation Army 是怎么样一个组织啊？是一个慈善组织。他很明显的把他自己讲的说是 Christianity without Christ。 其实 Salvation Army 今天我们看见说他非常的有爱心，他做很多的慈善，但是他里面却没有了基督，因为你看不到他在继续传基督。所以今天让我们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行为是好的，就验证了你是一个好的基督徒，验证了这个基督教我们所追求的基督徒生活所追求的是对的呢？那我觉得可能用 Salvation Army 这个例子告诉你说，其实这整个基督教的信仰不只是讲一个有行动而已。所以我们就想到一件很具体的事情，就像到保罗这里所讲的，我请大家一起来念，请。我听到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心和对众圣徒的爱心后，不断地为你们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把智慧和启示灵给你们，使你们更深地认识他。我也求上帝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能知道他的呼召给你们带来有何等的盼望，他应许赐给众圣徒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他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运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一个 Christianity 真正的那个中心是说，我认识神了，我认识神了，我认识神什么呢？我真的认识他了，所以我知道他招我这个人活在今天这个时候，到底他招我做什么？他在我这个活着这几年当中，他要带给我什么的盼望？他要应许我在永恒里面我有什么样的荣耀，以至于我今天看我这个世界，看我的生活的时候，我可以轻看现在对我的挑战，然后我要看到说，这位神在我的身上，他要给我什么样的能力，让我来面对今天的生活。这个是保罗看到了他们的弟兄有爱心的时候，他心里面所真正所想的。他说，弟兄姐妹，你要成长啊，成长在哪里？成长在你要认识神。因为只有当你认识神，知道说上帝召你做什么，你才会有改变。我觉得那是属灵的成长，那个成长是要来认识神，知道我身上有什么样的能力，我的身上有什么样的呼召，我要怎么活着。所以以至于我更认识他的时候，我更知道我今天要怎么活。所以我觉得你为什么要灵修啊？你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读经呢？读经不是为了说我一年可以读多少圣经，当我如果读完的时候，我好像是一个比较敬虔的人。那我说实在话，如果说 你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你没有读到到底上帝是怎么一位神，其实就算你读了四章圣经、十章圣经，其实你读的时候好像也没读到什么，因为最后你没有多认识神。所以为什么要认识读圣经？因为我必须要去从圣经里面去看神你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这就是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我读圣经的目的是要让我来认识神。弟兄姐妹，你要想到这位神是一位创造天地的主，他太大太大，你如果不能从他的启示去认识他，你想从你自己的揣摩去认识他，你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上帝启示了这本圣经，他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要来告诉你他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你要来读圣经，因为这是你认识他的途径。所以你一天，我这么一个有限的人，当我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一天读四章也好，我一天读四节也好，但是我在四节当中我看到上帝对我的启示，我那一天读圣经我就读到东西。我觉得那个整个读圣经的动力改变，整个要属灵成长的动力是要来认识神。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说，怎么样来认识神。那对我自己，我怎么样来当中来揣摩认识神？我不能说我认识神了，我在摸索。当我在摸索当中，我怎么样来得着？那讲到认识呢，我们就要了解说，认识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哈。大家认不认识陈让福牧师？认识。那有的人可能不太认识哈。今天有一位新来的弟兄白天认识陈让福牧师，因为他到他家吃过饭。但是他真的认识陈让福牧师吗？他知道陈让福牧师，但是他是不是真的认识呢？认识可以有程度的区别啊。今天你跟我讲过一次话，有人问你说认不认识钟志宏？哦，认识。怎么样？哦，我跟他讲过一次话。但是你真的认识他吗？不认识。到底我心里想什么？到底我心里面看重什么？我这个人做事的方式是什么？你不认识。所以认识是一个需要花时间花精力的事情，更何况说是认识一位神哈。因为神是怎么样？看不见摸不着。认识是需要建立一个关系，可是我跟这个神怎么建立关系？所以认识神这个事情是一个费心力的事情，所以值得我们去想说，这个关系这件事情啊，是值得我们去探索。那我就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哈。今天如果我这个很愿意跟美国总统去建立关系，所以我就打个电话给他的这个，打到白宫去，我说我很愿意跟总统建立一个关系，你猜我会得到什么答案？啊，这简直是不可能哈。那我再问你，哎呀，我们公司的 CEO 不错哈，所以我决定要跟我的公司的 CEO 有关系，所以我就打个电话给他的秘书说，哎呀，我想跟 CEO 约个见面，想跟他认识他，跟他有关系，你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可能？大概不可能啊，因为他很忙，对不对？哈，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啊，一个在下面的人要跟一个在比你所谓的超越的人，你要跟他建立关系，除非怎么样？除非他主动。哎，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哈。如果今天 CEO 看这个钟志宏觉得这个人将来有 potential， 所以他主动的就叫他的秘书跟我约个时间说要跟我吃个饭，哎，那我知道了哈，那表示说，哎，他主动来跟我，我跟他可以建立关系。所以当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关系的本身就是说，若是一个在下位的人要去跟一个在上位的人建立关系，必须是在上位那个人采取主动，你听懂我的意思？那同样的道理是说，一个有限的人要去接触一个无限的神，一个有限的人要去接触一个无限的神，人任何的主动，你说我很愿意，但是人在那个下位要去接触上位的时候，除非上位主动愿意来跟你接触，你是没有那个机会去认识他的，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哈？所以今天我们跟上帝要建立一个关系的时候，你要想的是说，不是我很主动愿意，这个关系就会建立，而是说，除非这上面的这位他愿意来跟你建立关系。好，但是呢，当我们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到一件事情，原来我们这位上帝真的愿意主动的跟我们建立关系。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好，这几段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念一下好不好？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对我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着你的名认识你。好，读到这里。好，所以当摩西跟上帝在一起的时候，上帝对摩西说，我是按着你的名，我早就认识你了。所以不是摩西在找上帝，而是上帝来找摩西。所以你记得哈，当时在西乃山发生的事情是上帝来找摩西，不是摩西去找上帝。所以上帝认识你，他主动了。来，我们看第二段，耶利米书，请。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神对耶利米说，当你还在腹中的时候，我已经认识你了，我已经派你做列国先知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件事情，你跟上帝的关系，你能够认识他，而不是你主动的，是上帝已经认识你，上帝有一个主动在里面。来，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0:14，请。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一样，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好，再下一个。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叫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你在读这几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上帝已经告诉你说，你跟上帝要建立关系，你跟他要认识，有一个先决的条件是，那个在上位者已经主动地告诉你说，我认识你，我已经把认识这件事情，你可以认识我，你愿意跟我建立关系，你就可以建立，因为那个主动的是上帝，上帝已经把这个告诉了我们。就不像是说我今天要找美国总统，他不会理我，我不会找我的 CEO 说我没有时间，但这位上帝说，我在寻找你，我要认识你，我已经认识你，我要跟你建立关系。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要认识神一个绝大不同的地方，是上帝已经伸出他的手，有绝对的主动。所以耶稣说一句话，这句话你也一定要念，我今天念出来的经文最好你都背起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请。哎，等一下，不是这个，不是。 OK， 所以我在这里要先讲一下，在讲耶稣之前，所以保罗就说了一句话，保罗说，不是你们认识神啊，这是今天的金句哈，我们来念一下好了，来，请。但你们从前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怎么还回归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给他再做奴仆呢？所以保罗清楚地知道说，今天不是我们这些人去认识神了，而是什么呢？可以说是我这个人被神来认识啊。所以我把这整个放在一起，经文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要跟这位神建立关系，其实他已经在伸出手来要与我们建立关系。所以关键在哪里？关键不在神那部分，关键在于我们这个人愿不愿意认识神。我这个人有多少的心愿说，我愿意把上帝放在我心目里面的首位，我有多少的意愿说，主，我愿意来敬拜你。其实这个才是问题。所以耶稣做了一个很清楚的应许，一起来读，这个一起来读，来，请。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耶稣讲了一个很简单的应许，他说，不是你们找不到，只要你找怎么样，你就找得到，问题是你找不找。我们跟神关系的一个重点，不是我们找得到找不到，而是我们不找。所以这整个告诉你说，神已经伸出手了，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我在这里要讲，我最近常常在看一个回教徒啊，那么他们因为或者他们在读《可兰经》的时候，或者他们在跟基督徒的相处，或者是在自己就去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后来信主了。那我看了很多的见证里面，我就发现有几件事情是几乎每一个从回教徒变成基督徒他们都会提到的事情。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说，你知道阿拉跟这个回教徒的关，那我故意把它关掉了，不要动，对，我故意把它关掉了。好， 你知道阿拉跟回教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哈？那回教徒称，就是说回教徒的阿拉这位神是主人，那回教徒呢，他们称自己是奴隶。所以呢，回教徒的名字里面常常有一个人名字叫做阿布达拉，听过这种名字没有？有没有听过阿布达拉这个名字？很多嘛哈。阿布达拉是他们常用一个名字。阿布达拉什么意思？神的奴隶。所以这些回教徒很喜欢取这个名字叫做阿布达拉，说我是一个上帝的奴隶。当他们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哦，上帝是神，高高在上，上帝这位神跟我只是一个奴隶，我是一个完全顺服者。当他去明白圣经的时候，圣经是怎么说，他们读到的时候，他们心里面那种震撼是他们不能够想象的。他们看到圣经里面讲说神啊，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荣光，真是复独生主光。他一想说神怎么会来 visit 我，他说神是那么远的神，那么高高在上，我们是他的奴隶，神怎么会来关心我。当他看到耶稣说他神来找人，他说是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第二个，他们想到一件事情，他说神来找人的时候，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们想说神是什么？是主人，我们是奴隶，神竟然叫我们称是儿女。你知道对他们回教徒信主的人来讲，这是何等大何等大的恩典。而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常常把这个事情看成稀疏平常。所以你在这里看见说，我们的这位神他已经伸出手，他已经告诉你他有多爱你，你知道这是多大的恩典。而常常我们基督徒是不把他当一回事。另外一个他们常常分享的一个，当他们转变以后常常分享的另外一件事，你们知不知道回教徒怎么样能进天堂？哦，你们大概都不晓得哈。回教徒怎么能进天堂呢？他们有两条路。第一条路，他们说我做的好事跟我做的坏事去相减，我做的好事如果比我做的坏事多，我就进天堂，这是第一条路。第二条路，我如果做了很多的坏事，我知道我进不了天堂，我还可以走另外一条路。我走另外一条路，就是我为这个阿拉殉道，那我直接进天堂，这是第二条路。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他去当 jihad， 会去打圣战，因为他要进天堂，可能他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人，但是所以他要进天堂了，所以他打 jihad， 说不定他打死了他就直接进天堂。但是当他明白到说我们的耶稣竟然来到世界上，神成为人，神来为人死，他没办法死，因为他想的说只有我人来替神死，我一个回教徒我替神死使我进天堂。他怎么也没有办法想象说一位从高天上的神耶稣来到世界上来替人死，绝对的相反。我就告诉你说，基督教跟回教不可能同时是真的，你或者基督教是真的或者回教是真的，你自己做判断，不可能全是真的。但是你想到这一点，当他们看见说有一位神竟然从天上下来为人死，从他们的角度来说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当他们信耶稣的时候，他们真正完全的降服。弟兄姐妹，我们何时能够把圣经里面所启示这位神一样大的恩典从我们心里面从心灵里面来敬拜他呢？ 他们回教徒一天五次的在他们的神阿拉面前跪在那里拜他们的神。基督徒有多少的时间真正在一天当中你心里里面来回应这位上帝说，我敬拜你，我的主。我讲的震撼是讲我自己的震撼，我不是在责备大家。当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面被震撼。我说我这样一个基督徒有这么大的恩典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有多少时间真的有敬拜这位上帝。所以巴克听过巴克这个哈 J.I. Packer 哈，他写过一本书叫做 Knowing God 认识神这本书。他说当你知道很多真理的时候，你怎么样从一个知道关于神的事情变成你自己的一部分而认识他。他写了这一句话，哎呀不会吧，我没有填进去啊，对不起，我没有把它打上去，来我念给大家听哈。他说 How can we turn our knowledge about God into knowledge about God into the knowledge of God， 我怎么样能够转换我对上帝的一些认识变成一个我对上帝的真正的认识，使我从一个知道上帝有关上帝的事变成一个真的知道认识上帝。他说 The rule for doing this is simple， 他说是简单的， But demanding， 是需要花下力气的。 It is that we turn each truth that we learn about God into matter for meditation before God。 他说当我知道了以后，我就要去想，我去默想，然后呢 leading to prayer， 我来祷告， leading to prayer 之后变成你生活的一部分， and praise to God。 所以当我认识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开始在默想，然后呢我祷告，然后应用在我的生活里面。如果他真的在我生活里面让我更认识他的时候，我来敬拜他。所以这个就是你当你在读圣经，你认识上帝以后，你听你知道一些事情，你要跟你的生活跟你现在所遇的环境来相关，来挑战自己，这样子你可以来认识神。所以当我自己在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当我知道说主啊你是一位我想要认识你，你告诉我说你是主动来接触我的神，所以我就说，然后主你又告诉我说，你说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我当时我就在心里面想说，主啊既然你这样应许哈，我就给你祷告。我说主我要向你求的是你让我认识你，你让我真的经历你是真的。你既然说你是主动跟我伸出手的，我就这样跟你祈求，我就这样祷告。我说上帝你让我认识你，你让我经历你，我要看到你真的在我身边，你让我活着我有力量，你让我真的活着，这个不是做一个一天过一天的基督徒。就我就这样跟上帝祷告，我说我抓住你的应许，我要这样做。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说，神既然这么主动，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祈求？所以我这样祈求，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可以做的事情。好，我再来跟大家读一段圣经好不好。来，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九节一直到第三章里面，我们你能不能跟我一起来读哈？我相信我讲到大概你不会睡觉，但是我们还可以一起读，请看第一节就好了。来，请，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读到这里哈，所以他说圣经里面他其实有很多的内容，他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有极大极大的恩典。但是他说要明白这些事情是圣灵跟你显明。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再读两节。他说除了人里头的灵，谁能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好，我就读到这里。他意思说今天我这个人谁认识我呢？我里面的灵认识我。 那谁认识上帝的事呢？圣灵明白上帝的事。你要是没有圣灵，你就不明白上帝的事。好，这就是这个保罗在这里讲的。他说除了神的灵，就没有人认识神的事。所以你要有圣灵认识神的事。继续往下读，请。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而来的灵，叫我们能明白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句话不是用人智慧所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如果你看那个圣经里面，它会下面会有小字写，像属灵的话讲给什么属灵的人啊，那个啊，你去看那个圣经下面有小字哈。也就是说，今天你要明白神所启示给你的事情，不是说我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我就会明白，而是说我要有那个圣灵，那个圣灵明白上帝的事。如果我里面有那个灵跟上帝接通了，我明白神要给我的事是眼睛没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未曾想到的事。然后你看到第三章，继续。然而属血气的人，一起来念，请。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接下去第三章的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不能吃，如今还是不能。弟兄姐妹，如果你看这段经文，你了解一件事情，当你信主的时候，他讲我们已经被赐予什么了？圣灵。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那里来的灵。所以基督徒当你信主的时候，上帝已经把他，你跟他之间的管道已经给你了，是圣灵已经住在你里面。但是呢，你必须是一个属灵的人，就是那个圣灵必须在你里面。也就是说，好像说你家有一个 DirecTV， 有一个天线，天线跟上面是接通的，但是呢，你却不打开电视的那个 receiver， 你收得到收不到？你收不到的。也就是说，今天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那个管道是接通的，但是你的心若是像第三章里面保罗所说的，你是属肉体的时候，你是收不到那个信号，也就你看不到圣经所要告诉你那个眼睛所没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的事情，是你的心没有跟上帝接上去。也就是我刚刚讲的，上帝把这个路都给你了，你的心有没有说我要？你要不要？我有多少时候说我的心说，神，我愿意把你放在我的首位？没有了。有时候有多少时候说，上帝，我把你的事情放在首位？大概也很少。有多少时候说，主，我愿意敬拜你高过一切？我觉得可能也没有。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进到那个属灵的人里面去，可能我们今天就像这里讲的，我们还是属肉体的基督徒。我们有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没有一个追求的心。神愿意让你找到，但是我们不愿意去找。我想我今天最重要一个 message 就在这里，就是说神已经主动给你了，你要去找，你要认识他，你就找，找就找得到。所以我就刚刚讲到说，当我看到巴克这样讲的时候，说我就去祷告，我跟上帝这样祷告了。然后呢，我就想到说，我就祷告，我有另外一个转变，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如果一个回教徒他可以一天五次在他的神面前祷告，我一个基督徒，我有没有办法在一天几次来敬拜神？所以我给我自己一个要求，我在我每天上班，我现在很忙，我一天每天十个小时，那我在中间大概十点多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有一个 break，我在中午吃完饭以后有个 break， 我给我自己一个挑战，我说我在每天一个 break 当中，我来祷告，我用主祷文来祷告。所以我就时间很短了，我把门关起来，或者我们不一定有门关起来的时候，我就祷告，我说我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我就想到很多我关心的人，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日用的饮食求你今天赐给我，免我的债，我特别想到这句话，如同我免了别人的债，所以他提醒我说，我有没有免了别人的债，有免了别人对我的得罪，是使得上帝可以免我的债。我祷告，我说不叫我遇见试探，我祷告救我脱离凶恶，脱离那些攻击我的环境，我说愿将一切荣耀权柄国度归给你。我每天，我一天几次，我做这样祷告。我说如果一个回教徒他可以一天五次跟上帝祷告，为什么我不可以每天抽一点时间来敬拜我的神？所以我天天这样做，我做了好一段时间了。那我觉得上帝是真的哈，上帝会来改变你，上帝会改变。我跟上帝求说，你能不能看见什么神迹哈？大概也没看到什么神迹，但上帝改变我，我就讲说，神让我改变我的心态。我希望不会讲太长，应该不会讲太长。什么心态呢？其实我跟大家讲哈，那有的人知道我这个做这个年轻人做了三年哈，啊，每个礼拜在我家三年，那其实也许你不会知道哈，哎，其实是很挣扎的一件事情，每个礼拜其实有很有压力哈，那每个礼拜就会想有多少人会来，那我要订多少饭菜，我要准备多少东西，每个礼拜都有。然后有的人他来找我帮忙，找到工作可能就不来了，其实我都知道。那有的人是基督徒了，但是他不愿意来北堂聚会，你邀他他也不来，你也很无力啊。然后你会想，每个礼拜，哎，有人受洗了，受洗了就走了，哎，很不幸的是，每次受洗人，那些人就走了，没人留下来。每个礼拜我要想我要讲什么主题，有时候也想说我讲这个主题会不会把人吓走。我每个礼拜其实都很多的挣扎。那但是我觉得自从我这样的祷告之后呢，上帝让我看见另外一件事情，上帝让我看见说，主权是上帝的。一个人要认识上帝，不是我这个人有什么能力，而是上帝愿意让他认识。所以就算是很糟糕的分享，上帝如果愿意在他心里面动工，上帝可以让那个人信主。所以上帝在做事。我突然间从我的肩膀上那个担子啊，一下子卸下来。我说主，这不是我该担的，这个担子不是我该担的。多少人来无所谓，活动有没有吸引人无所谓，就算这个聚会没有了，上帝我已经做了我的事，无所谓。好，心里面那个担子卸下来，因为我知道说这个是上帝，神爱这些人，神愿意让他们认识他，所以我不需要担这样担子，所以我轻省了。你知道这是一个认知上的差别，可以让你整个心情改变。所以我的责任是什么？我就开始为这些人祷告。我说主啊，他们要来啊，白天在这儿好，我就坦白讲没有关系哈，我就说主啊，你就进到他们心里面去，你跟他们说话，你改变他们，我改变不了。所以我就祷告，我就为他们一个一个祷告，我说你进到他们心里面去改变他们。那我也很清楚知道，上帝让我知道说，有些人根本不喜欢听圣经的，他今天来跟我们做朋友，但有一天当他有其他朋友的时候他就不来了。但是我心里面我也知道，所以我就当我知道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心态，我就说是的，人会来来去去，人不留下来不是我的责任，我不需要担这个责任。所以我留下一个心意，我就说我要不断的找新人，传福音就是要不断的找新人，我一定要有新人。你在 同样的人一直转来转去，到最后他不有兴趣他走了，你一定有新人。所以我就说我一直有新人，我一直要去接触新人，我一直要去 outreach。 最近有一个朋友，他是从雪城来的，就雪城大学毕业了哈。那前一阵子你知道有很多雪城的同学在我们当中，但他来了以后跟我们聊天聊一聊，他就突然间发现说，哦，原来你就是我们学弟讲的，很多人到你家去，然后跟你们这个找工作的时候你们帮，然后帮完以后全部走掉，然后就都没有来那个。然后他就问我说，哎，你有什么想法？他问说，哎呀，你做这样子白工哈，你有什么想法？他又问我，不是问我，还问我太太，你有什么想法？我要告诉你说，当神让我明白到说一切都是他主动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大的 relief。 我说没关系，我不知道那哪一天，因为神这个时候不动工，在他心里面他不认识，他哪一天也许动工了。但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些同学啊，很多的同学虽然他不来了，过节的时候他都会来跟我问好。他爸妈从国内来的时候，他会带他爸爸来见我，你就觉得很值得了。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也许他将来就信主了，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说，我的责任就是我在上帝面前，我尽力的去宣讲福音，我尽力去爱他们。他们能不能信主是上帝的事，上帝要让他信主，他逃都逃不掉，时间不在我的管制里。所以你知道这样的一个心情，一个认识可以让我整个心态转变。我可以从非常的有压力，非常有 bitterness 或者怎么样的事情，从里面变成喜乐。所以我就在上面祷告，我说神啊，要走到哪里去？五年以后要到哪里去？我常常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再过五年我到哪里去了？说不定我就退休了。五年以后这些人要到哪里去？五年以后北堂要到哪里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这些问题，五年以后在哪里？所以我就想到说，如果上帝今天神的工作，这些人能不能信主是上帝做的，就不是我。所以我就在想说，我要让这些年轻人起来，他们要起来，他们要自己来 coordinate。 我不要想说他们年轻他们做不了，因为我想的是说上帝在做，所以我就要想到说我怎么放手。所以你知道说，当你认识神，对神的认识在经过你祷告默想之后，其实可以整个转变你一个人对事情的心情态度做法。我只是用这个例子哈，我不是想要强调说我做了些什么事情，我只是告诉你说，当你认识神的时候可以整个改变你的人生态度。我相信这是认识神的好处，因为你我可能遇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可能你在工作上面，可能在其他方面，但是你认识神，你当你知道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你用一个不同的态度，你来 try 说，上帝，你如果这样应许，我就跟你抓住，求你让我看见你，求你让我看见你。所以我就跟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讲哈，就说你要来认识神，你寻找一定寻见，你叩门，上帝给你开门。所以我今天整个讲到的重点，其实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说，上帝是一个主动的神，上帝是一个主动的神。最后我请大家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真的有写，怎么会跑到最后一页去？好，来请读这一段。你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弟兄姐妹，我们的神的恩典非常的大，你需要去想，你要去抓住，你要去运用。所以我今天整个讲到的重点就是告诉你说，神主动，只要你找他，你找到。但是你要找他，你不只找他，你就不要抱怨说我怎么没有看到上帝，因为你没有找他。我最后要用一个牧师的见证做结束。我平常每天我会听一个牧师叫 Alistair Beck 这个牧师讲道。那有一天我就听到这个他的讲道，他就讲到说，当他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那他就是读书的时候，他就从他家到了另外一个城市。 所以他在那个城市那天，他记得很清楚，那天他是跟那个他在踢足球，跟另外一个队比赛。比赛完以后，他就回到房间。回到房间以后呢，他们的校长就到他房间来找他，敲门。那他的 roommate 是一个南非人，所以他就那个，当他在敲门看到校长来找他的时候，他想，糟糕了，我不知道做了什么坏事哈，我是不是要被赶出学校？是不是我今天踢球踢得不好？他要叫我去做别的事情，是去弹琴然后什么？但他说我又不会弹琴，所以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心里面七上八下。他的校长就进来房间的时候，他就叫那个南非的同学走了，他就把他留下来，然后就拿了一个椅子坐在他旁边，就跟他说，他说 Alistair， 我今天要跟你讲一件不好的消息，我必须亲自来跟你讲。昨天晚上你的妈妈突然间发病去世，突然间的哈，就是说发病去世。那个时候他说他是21岁，他一下子他说我懵了，他说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我心里面满了愤怒，满了痛苦，他不知道要怎么回应。他就想到他的妹妹11岁，一个妹妹15岁，他自己21岁，他心里面非常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回到了家里，办完婚啊，那个上礼两个礼拜以后，回到了学校。他说他没有办法再继续读书，因为他就在想象他的爸爸在很忙碌的工作之后要去买菜。他想到他的妹妹11岁、15岁，谁照顾？他心里面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过。他想到这段圣经，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他说我没有办法考试，我没有办法读书。他回到他的房间，关起门来，他就跪下去，他就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我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你，因为你既然说你顾念我，我要把这一切的忧虑卸给你。所以他就跪在那里，就把这一切的事情交给上帝。他说我不能够再承担了，主啊，你帮我承担。所以就从那个时候21岁，他就经历上帝，他经历上帝的真实，以至于他最后献身做牧师。上帝有极大的恩典，上帝顾念你，上帝主动，你愿不愿意来回应他？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和恩典何等浩大，我们常常忽略，常常没有回应。所以我主在这里，我就向你祈求，主，我们来向你祷告说，主，让我可以经历，让我可以看见，让你的生命可以在我生命里面，真的是让我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使我不是白白的活着，使我读圣经的时候可以读到你是怎么样的心意。当我在认识你的过程当中，让我真实的遇见你，主要让我真的从心里面来敬拜你。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愿你得到一切的荣耀。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